十七节，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那就是死，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啊，这里又有一个神学了，我受苦，为使我得平安。那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拿这句话来安慰我们自己，安慰在受苦当中的人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说你受苦，不管是疾病或任何东西，最后的结果会跟西西家一样，就病得痊愈了，很好了。那我想恐怕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只希望我们生活中受到任何的磨练，任何的折磨，使我们能够更有那个跟神和好，信靠上帝而有的平安，这是我们希望有的。那并不表示我们肉身一定能够好或一定不能够好，我们就相信神使我们受大苦也好，使我们受大乐也好，他的目的总是希望最后我们是有平安的，我们最后是在信靠上帝里面得到的平安，因为神爱我们。你会救我脱离败坏的坑，西西家现在当然说你救我啊，这事实神是救他脱离了败坏的坑啊。但如果神没有救西西家，在极大痛苦中能不能继续的信靠上帝，甚至在痛苦中死亡中信靠上帝呢？这个我们真的也很难说哈。人生这个死是很艰难的啊，不信主的人真的很少有人死的可以很平安的，如果平安我想也是故作镇静了。我不敢侮辱文天祥死可法，但是我想恐怕多少也没有盼望嘛。就算你个人很勇敢，但是整个国家是那么糟糕。圣徒的死是不是都很平安呢？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平安的。可是那个小德兰哈，李修的德兰哈，二十世纪初的天主教圣徒，他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当然也很平安了，但是他就经历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许那也是正面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生死都能够非常的平安。他在这里说，我希望我能够活下去，我希望我活下去的受的苦使我得到更多的平安，使我不至于死亡。就是说西西家的观念，还是说我们说比较旧约式的观念，就是我能够健康，我能够存活，那就是我蒙你的恩宠了。我们相信，因为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你并不健康，你活得并不长，但是仍然是你是神所爱的，神所眷顾的。你生命中有很多的艰难，你仍然是上帝所眷顾的。我们看过先知啊，还有旧约里面的圣徒啊，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说旧约就一定都是很世俗的、很成功神学的。但是我们会说，旧约和新约一样，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求神医治我们脱离败坏的坑。而且这里也讲到说，罪扔在你的背后，苦、死、罪还是相连的。我们也一再的讲，一个人受苦不表示他罪一定多，一个人长寿富贵不表示他一定就是很属灵，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恶人刚好是相反。那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罪跟这个世界上苦和死亡是有关的。如果原来没有罪的话，这个世界不会有死亡，也不会有痛苦。只是神怎么样分配，因为你的良善或者是不良善分配这个你的寿数和你享福的日子，这我们也不能够多讲什么啊。这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好的就对了。但这里很有盼望的一句话，神把我们的罪扔在你背后。神是完全的不再纪念了啊。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在弥迦书、在新约里面用涂抹，各位真的，这个罪恶在我们心中，我们希望是完全被主的宝血涂抹，就是这个真的是旧事已过，都要忘记。当然了，我们应该记得神的恩典，这我们在讲记得和忘记的时候也多次提过，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恩典要记得。我们如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如果过去的一些事情包括错误能使我们更谨慎小心平安的往前走依靠神，那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的成就这些要忘记，还有这些人得罪我们的事情，除非神有一些特别要我们警惕的，我们也应该忘记，不要把这些事记得哈。 我们要相信在罪恶的事上，神把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神把他完全就一定赦免了，你就不要再去想他，免得你被控告。但是如果你想到自己被赦免而非常的感恩，那倒也是好事。在这里再一次，就是当他的病好的时候，他觉得神是赦免他了。啊，我们不能说哦，有病神就没有赦免，就是你有罪，你好了就是神赦免了，不能，因为很多坏人也照样身体很好啊，根本不认罪的，也有很多义人始终有一根刺啊。但是我们还是说，这样的原则，不是不可以用来做祷告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痊愈，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知道神赦免我们。十八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你，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这也是旧约的观念，好像你死了以后就不能称谢了，人死了以后就不能称谢，不能颂赞，不能做任何的事。我们说人死了以后，如果基督徒，当然更可以大大开始发挥。这只是再一次说提醒我们，侍奉主赞美主要在活的时候啊，不要说死了以后再怎么样。这旧约里面新约都是一样，我们信仰上帝是永恒的事情，不是只有死后的事情。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更是重要，因为以后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好的称谢主，跟随主，信靠主，那才好。所以弟兄姐妹，趁着你的活的时候好好的信靠他啊，让大不仅是我们信靠他，而且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主是多么的诚实，多么的良善。也不要说他医治我他就是诚实良善，他不医治我就不诚实良善，他在任何时候都是诚实良善的，我任何时候都是美好的，做的任何事都是对的。十九节的下半句，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啊，这一点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要教导自己的儿女，在诗篇，在箴言，在以色列的传统，在新约，在旧约都是这样讲。我们有一个责任，自己蒙了主的恩典，而且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祖父子孙的神，世世代代。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不仅是把小孩养育长大，我们要他认识上帝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包括在以西结书也有讲到说，父亲很好，儿子不好，然后孙子又很好啊，也有这样的情形。不是有这样的情形，我想我们都看到这样啊。有些家族像爱德华兹的家族，好像一直都相当蒙神祝福哈。有些家族好像常常有个咒诅的记号，我们这也不去多去谈它。我们相信每个人要为自己所经历的负责任，我们也相信上帝一定都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们承认有些人好像从我们中国人讲命真是苦，有些人真是命真是好，极少数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命，我们基督徒相信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不仅广传，不仅最重要自己能够听，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儿女知道。至于说他们真的能不能领受，那也真的在主的手里了啊。那这里就因为西西家的蒙恩，他就再一次说，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哎呀，说起来也很讽刺啊，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在西西家能够认识上帝，可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可是西西家也没有让他的儿子马拿西好好的纪念到上帝。那我们能说什么呢？马拿西这个有最好的父亲，可是他却是一个最坏的王。西西家没有让他的儿女知道，他应该有尽责任了。我们看他在以色列做复兴工宗教复兴工作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尽心，但是儿女就是不知道上帝的诚实啊。我们也不要太自责啊，我们当然绝对不能骄傲，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真是对主有信心了，结果很让我们遗憾，我们还是感谢主啊。二十节，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啊。这你看到 很稀奇哈，西西家跟大卫一样啊，不是稀奇，就是共鸣啊，他们都喜欢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唱诗。这里西西家也写了一首诗，那病好了以后就写诗。大卫是遭遇到任何事，好的坏的事，或者在当中他都会写诗。西西家也是这样。我们当然不是都能写诗，不是都能作乐，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心也是一个愿意常常歌颂，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舌，用我们的诗歌，甚至用我们的弹的乐器来歌颂我们的上帝啊，这是整个新约旧约或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的一个传统，尤其在 Protestant 在基督徒里面哈啊，现在的灵恩派弟兄姐妹也是非常喜欢音乐，我想这都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只要我们真的是在歌颂我们的上帝。21节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窗上，王必痊愈啊！这我们也不太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哈？有人说就是在当时无花果饼可以做药哈、啊，那好贴在窗上就痊愈。然后西西家说：“我能上耶和华殿有什么兆头呢？”啊，这一段事情那个时间上面的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在列王记下了哈、啊，列王记下的第20章哈。啊那包括他的哭，包括那个兆头，包括无花果哈，就是这个兆头呢，如果说以前已经讲过了，怎么现在要再讲一次呢？那我想重点啊，这里的写法起码在这里重点就是也是一气呵成把那个重点讲完了以后，再讲到说哦，他的好跟无花果饼有关系，不过为了不要人只在想到说无花果饼的作用，忘记了整个西西家跟上帝的祷告还有上帝的医治，所以把这个放在最后面。然后呢，我想他也是我上耶和华的殿能有什么兆头，也把西西家在之前就曾经有过听到上帝要医治他，但是他心中还会有的怀疑和不安，他要求神给他一个兆头，所以在这里才记载。好像是写法让我们有一点困惑，但是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是要描写西西家有过动摇的时候，西西家有过怀疑的时候，也可能哈，而且把这个放在他整个医治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就会不会就说，哎呀，西西家的那个痛哭，西西家要求兆头，西西家的怀疑是不是都是多余的？哎，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连西西家求受是不是也是多余的？有可能，因为他求受的结果，虽然得了医治，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祸患带来了哈、啊。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去论断西西家吧。我们说过他求受应该是可以的，至于求受的结果后来让他骄傲自大，以至于让巴比伦起了觊觎之心，那个跟求受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跟神答应也没有关系，神是答应了，只是答应了以后他没有好好的用啊，这个是遗憾的。